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这样的课程献上我们的感谢，也为众弟兄姐妹愿意参与领人传福音、领人做门徒的侍奉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成为福音的使者和精兵，也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装备我们自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面前，求你引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才给大家这个课程表哈，因为这个课程呢，我们一直在策划中，即使到现在，有些东西还是没有最后定哈，所以我们一边进行，一边还在策划。那我们先过一下这个课程哈，前四节课师母讲的福音的内容，那么这节课呢是探访与个人见证。下一次课刘先向弟兄会给我们讲探访团队的配搭。另外呢我们有一些兄弟姐妹呢来做见证分享的练习。牧师会有三节课给我们讲科学与信仰、进化与创造、福音的切入点和怎么样回答慕道友的问题。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会有个人见证的分享和福音讲述的练习。好，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内容，我们讲探访哈，主要是我们看一下探访目的、对象、时间、地点、同工啊这些内容。第一个，我们讲探访的目的。我们是为了遵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啊。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们一起念一下。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好，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这段经文的意义大家也都很清楚。我想只想强调一点哈，就是说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个愿意跟随他的门徒，不光是给牧师和传道人的。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课程，我们将来每个人都出去去传福音，就是我们去遵行耶稣的大使命。那我们的探访目的呢，我们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我们会有一些具体的要做的哈。第一，与被探访者建立友爱的关系。虽然我们有这个新人接待啊，或者我们跟这个慕道友也，我们也打点招呼或者有些关心，但是我们去探访哈，是更深一层的。另外呢，我们要使被探访者建立对教会的归属感。这第二点呢，请大家加几个字哈。我的讲义上写的是建立对教会的归属感，你在前边加上五个字，使被探访者建立对教会的归属感。我们这样的探访，你有一个目的是要让这些探访者像我们教会就是他们的一个属灵的家，有这样的归属感。另外呢我们要分享见证，介绍福音，这个是我们的重点，也是我们基于前面两点所要做的。那么探访对象呢，我们最主要的当然就是慕道友了哈。这个我想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一点呢，教会新人， 教会新人呢，我们为什么要探访？第一，我们要让这些新来到我们教会的人感到他们是受欢迎的，另外呢，感到这个教会的温暖，神的爱。另外呢，我们去探访新来的朋友，也许他是已经信主的，也许他是慕道友，都有可能。那么即使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在跟他探访的过程中，一定会谈起来这个信仰的背景。那我们也知道哈，他信仰的背景，然后我们可以介绍他参加我们哪一个主学的班。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做一些这个给他一个好像是说他是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就一定会让他参加哪个班。不是，我们可以介绍一下我们主日学的课程，然后呢可以讲一下这些主日学的课程的针对的对象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初信的，这个已经信主了，但是呢有新约概论、旧约概论，如果他没有上过的话，我们可以介绍他去上。那么在有些教会受洗呢是没有特别正规的这些基要真理和受洗班，比如说像我以前受洗的时候没有这些，我上基要真理班是受洗之后很多年才知道，哦，还有基要真理班。那如果他没有上过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他，基要真理对我们很重要，那建议他去啊。另外呢如果是教会新人的话，他有可能是新从美国之外的地方来到波士顿，或者呢从外州来到波士顿，刚来到这个地方，他在生活上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周围的情况他不熟悉，比如说他需要这需要那，那我们可以询问，然后当他提出来任何的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真的要去帮助他，并且呢我们要把他介绍给住在他附近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联系上，这样可以做长期的帮助，这是我们的一些目的啊。另外，探访的同工呢，我们有这个探访的联系人，这个联系人是在探访里边做很多组织的工作。第一个呢，他要给慕道友打电话，然后跟慕道友先定好探访的时间和地点。第二一个呢，他要组队。组队就是说有一个被探访者，然后呢谁去探访他呢，是由这个联络人去组织，然后呢并且通知这个探访的人。另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存档啊，像这类的工作啊，还有或者是打字啊这类的工作，我们有秘书。那秘书呢或者是叫同工哈，是帮助或者跟这个联络人一起配搭。联络人和秘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人，也可能是也可以是一样的人，这个我们就视情况而定。另外在一个队里呢，我们有队长和队员。队长呢就是来继续跟这个被探访者要重新确认时间，然后跟这个探访的人也要再重新确定，确保这个探访无论是人员时间地点都没有任何的这个疏忽的地方，没有任何的差错。队员呢也是在这个队里边，当然是都是起很多的作用的哈。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要彼此的配搭。下一节课刘先生弟兄会带着我们这个讲这个团队的配搭。另外我们在以后的课程会把这个队长和队员的还有整个这个探访的这些细节会有一节课会更详细的讲。另外的探访时间 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每个人的情况哈，我们想把这个探访的时间尽量的能够更灵活，因为有些比如说工作的这些弟兄姐妹那有可能星期六这个时间比较好，有可能星期日比较好，那星周间的晚上呢也许回来哈也比较晚或者比较紧哈，那我们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那么有些弟兄姐妹不工作，那周间的时间都很充裕。那被探访的人我们周围哈有很多是来探亲的，这些探亲的人呢，当他们的小孩啊或者是家里边人都工作或者上学，一个人在家，所以那个时间对他们来说非常好。那有很多的人是晚上有时间或者是周末有时间，所以我们尽量的把这个时间让它更灵活，所以我们有周间的白天晚上，有星期六的白天和星期日的下午。星期日下午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可能我觉得更方便，因为我们都来大教会了，尤其是除了夏天这段时间我们还有饭，吃完饭以后我们后面的时间呢是一个很好的，然后像大家集合呀找人呐，这些事情基本都很容易做另外探访的地点哈我们也很灵活第一个可以在被探访者的家里，一般的探访都是在探访者的家里哈，被探访者家里，然后他就不用出来了，在家里边等候就好了。那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当学生的时候哈，这个跟其他的室友住在一起可能条件不太好，甚至呢有些就房子很小，可能几个人坐下来都不是太这个房间的地这个都不太宽裕哈。另外呢比如说有室友出来进去的哈，也会受一些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探访者的家里，比如说我们探访的人把这个被探访人接来，或者呢我们在教会，尤其是在星期日的这个下午，或者呢我们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地方，所以这个探访的地点也是很灵活另外呢我们今天课程的一大内容是得救见证的准备我想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两样东西你一定要准备好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得救见证，第二一个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也就是说讲述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不做秘密的基督徒，只要你让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话，假如你遇到一个慕道友或者这个人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没有什么了解的，他会很好奇的问你，哎，你为什么要信呢？或者说你怎么信的？所以呢，即使我们以前没有想到说我要主动的去探访别人，主动的给别人讲述福音，这两条一定要准备好，否则的话很尴尬的，而且呢显得说比如说我说我是基督徒，最后我连我为什么要信我都说不清楚的话，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哈。当然了，我想每个人都会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信，每个人都有一个得救见证，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准备好，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讲述的清楚，这个是我们这主日学的也是一大目的所以呢我们这节课我们这个主日学课程和其他的主日学我想有很大的不同，其他的主日学绝大多数的主日学是一个人在上面讲，两个人在上面讲，底下的人都在听，听完就基本没什么事了 但是这个课程我们要有很多的家庭作业，其中这个得救见证就是一个，我们要准备见证。这个见证是有它一定的要求的，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得救见证应该怎么样的准备。我们先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是在使徒行传，我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26:9-20，26:9-20。使徒行传里边记述了保罗他所讲的这个得救见证。我们今天选的这段经文呢记述的比较完全。我们看这段圣经我来念一下保罗他在亚基帕王前面所做的见证，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困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说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我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看到保罗所做的见证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9节到第11节，这是保罗他讲他在得救之前的一个光景，他是怎么样的逼迫基督徒。然后从12节到18节，这是他这个得救的经过，怎么样得着这个救恩。后面的呢就是说他这个救恩对他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个人见证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在准备我们自己的个人见证的时候，我想这三点每个人都有，这是共同的，一定在得救前是一样，得救后是一样，然后你得救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准备见证的时候，你就从这个思路和内容去准备。在一个人真正得救的时候，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生命的意义一定会起变化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些变化写在我们的见证里面。 另外这个见证呢应该是清晰简洁，活力充沛，感人肺腑。这样的见证是我们可以说你开始准备的时候是你可以把这个精力主要放在内容上哈，内容准备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见证逐渐的去润色，最后是让我们的这个见证呢越准备越好。当然最主要是我们非常的实事求是的把我们的这三点写出来。当你这个准备的时候，我们讲述给这个木道友听，这个东西非常诚恳的，非常真切的，非常真实的，就会打动人的。当然了你会在不断的讲述你的见证的时候，你自己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这样讲更好一点，用这个词更恰当一点，你自己就会调整。另外一个呢，避免难明的术语，笼统抽象，含糊不清的字眼。这个见证呢，我们讲述的最主要的对象是木道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木道友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如果了解不多的话，如果我们讲很多的基督教的术语，他会很困惑的。然后呢他听就听不懂了，这样呢那个效果会受影响的。所以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你就假想你的听众哈是对基督教一点都不了解的，你用最简单的词把你的得救见证讲述给他，让他无论是什么背景什么文化他都能听懂。这是我们准备的时候要准备成这样的见证。但是你在真的讲述的时候，讲述之前你一定会知道这个人的背景的。一会儿我们会讲一些这个我们探访的时候会拿到，探访之前会拿到一些东西的话，这上面会写他的背景。然后呢你去探访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上来就讲见证的，一定前面有一段时间跟他有一个英文叫 warm up， 或者是说跟他熟悉起来。这个熟悉起来的时候就是你的最好的一个机会去了解他的背景。然后你知道他虽然是还是木道友，但来教会已经三五年了，那基督教的术语他知道很多，有些东西他能够理解的，所以呢你灵活掌握避免一些难明的这个或者是说基督教的术语哈。我只想一些词哈，就大家尽量避免的，比如说重生啊，你跟一个一点都不了解基督教的人你给讲重生，他说什么重生像神的同在呀，像圣灵啊，三位一体啊，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提，尤其是圣灵和三位一体，对一个一点不了解基督教的信仰的人千万不要提。以后我们会讲到你讲述福音的时候也不要提这些词，如果他问到了那时候我们会给他解释啊，但是你不要主动的提。另外这个见证应该是非常的简明清晰，所以不要太长。我们准备的时候300到500字就可以了，我们讲述起来呢5分钟左右，一般我们正常的讲话速度不快不慢的话1分钟讲100个字，所以呢你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把你的见证讲完。当然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会讲要灵活，如果一个被探访的人对你的见证很有兴趣的话，他会从表情上或者他会直接问你一些关于你见证的一些事情，那时候你再多解释一些。所以我们要能够把见证这个提炼简洁到300到500个字，但是你准备的时候你要在脑子里边你可以很多，那讲什么呢，你要试 你的对象而定，但时间一定不要先过长。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准备见证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怎么样得着救恩啊，这个一般来说对某一个人一般的不会差别太大啊，他就是说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没有什么太多变化的，我怎么样得到救恩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得救以前的这个情况和得救以后的情况，每个人呢可以列举出很多。我在得救前我可能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得救以后我不自私了，以前我是这个就是为了我，现在我不再是为我了，我为神活。我得救以前是这个把名誉地位看得很重的，现在我把这些看如就像保罗说的如粪土。我得救以前我可能是一个工作狂，我整天扎在实验室里边，那么现在以后得救以后我可能很多的时间我放在教会的侍奉。以前我生活可能觉得非常的没有意义，非常的这个颓废，那得救以后我觉得哇，我生活的意义找回来了。所以你可能给牧道友讲述的时候不会列举所有的东西，但是呢你在准备的时候多准备一些，目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被探访的对象哈，他是一个这样的背景，他是一个学者，他呢现在可能就是说把这个学术上的成就啊看得很重，把时间呢基本都花在实验室写论文，那你可能你就可以从这个角度上多讲一点。如果这个人呢他不是，他就是一来这个比较贪心的啊，然后你可以从这个其他的方面讲你得救前和得救前得救以后的这个变化，这样呢能够打动他。如果我是一个这样的背景，他跟我讲的跟我一点没有关系的话，他可能听着好像跟他你这个信仰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在准备见证的时候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要善用这个，要在我们脑海里哈多准备一些，然后也是经常的不断的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回忆，无论讲哪一个方面我们都非常流利的讲出来。当然我们这些都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无论是准备见证讲述见证我们以后探访都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好，前四次课哈，师母讲了这个福音的最基本的内容，这也是我们讲述福音的基础。其实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我在那个参加探访或者培训之前呢如果你问我哈，我会说出一些来，但是呢我从来没有总结过，从来没有归纳过，然后说出来的可能都不是些重点。但是参加了一些这样的培训哈，然后实际参访，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说这样的培训这样探访，第一个受益的是我自己，我对我自己的信仰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并且我能够比较清楚的讲述出来。师母所讲的这些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讲述福音，我们无论怎么讲不会离开这个真理，不会离开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可以发挥，但是你不会离题。所以呢那四次课的东西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把它理解，并且呢消化，并且要记住。我说的这个记住哈，并不是说把师母讲的东西从头到尾背一遍，其实我们也做不到，无论如何你不会从头到尾背一遍的，但是里边的这个内容那样的真理我们要记得很清楚。然后呢你在 讲述的时候哈，你会看你不同的对象，你要用你自己的话来讲述出来。就像刚才我讲提到讲见证的时候，你要是你的对象用不同的词，如果他是一个对基督教信仰没有什么了解的人，同样是讲这些福音的真理，你要用最浅白最通俗的语言讲出来，但是无论怎么讲基础还是在那儿。如果他有一些背景，你可以用一些我们课上的提到过的一些词哈，你看他能够明白。另外呢，如果以前的课程你有这个缺课的话哈，我们是要求要你自己要补的，有录音带，有讲义。特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一边听录音带一边做笔记，把一些讲的内容，当然没有在讲义里边的，你可以记下来，然后这些东西对我们以后在准备的时候，以后在你自己练习的时候，那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另外师母呢会帮助我们把那些四堂课讲的福音真理会帮我们提炼总结和归纳，但是呢我是建议大家你不要等着那个才开始，你现在就开始。如果对那些福音的这个真理不是特别清楚的话，你只背一些条条框框的话，你讲出福音的时候，你就会感觉非常的好像缺什么东西一样。如果这个基础很好的话，然后你再有这些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讲述起来就是非常的自如。所以我们这个课不但要准备见证，还要每次课，尤其是福音真理，还有庄牧师会讲三次课哈，这些每次课之后我们都要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很有帮助的。不但我们去给别人讲述的时候，就对我们自己也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这个见证哈，这个见证要下礼拜要求教，可能会有人会问哈，时间太短了。其实哈，如果我们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的话，准备自己的见证不应该太花时间的，就是说用不着太多时间去想我以前怎么样，我这个经历，然后以后怎么样，都在我们脑海里，那是我们的生命。但是你怎么样这个把它提炼出来变成300到500字，这个是要花一些功夫的。然后我有很多要讲的，那么我在面对一个对基督教信仰没有什么了解的人，怎么样用我最浅白的话给他讲出来，这个是要花些时间的。当时我们也想过哈，是不是给大家时间更多一点，不过呢有一个好像有点规律性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如果我说比如说要求大家2个礼拜以后交，我敢说多数人都是在第二个礼拜才准备，所以呢我们就现在就开始准备，咱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啊。这个见证交上来之后呢，我们的同工会帮着大家看一下，然后有些会可能建议你做一些修改，这样呢我们让这个见证更能够有力，更能够让神使用。我们在下次课的时候会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讲见证，这个见证呢一方面是练习，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带着大家哈练习这个怎么样给别人讲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这个课堂上要求哈，每一个人都要到上面来讲见证。有，我们会安排时间的。一个人5分钟的话，我们一个小时可以有12个人，是不是？我们分成班，对，对， 这个课程哈，这个探访出去探访的课程有很大一个部分是要练习的，你练习之后和没有练习你去给别人讲不一样的，而且那个练习啊不是我啊我自己在那想一遍一遍的重复，不是这样的练习，是真的站在这儿你给大家讲，或者分成小组你给大家讲，那个效果完全不一样的。记住哦，讲的时候是不能看东西的呀，一定要全记下来。你给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能说哦念见证啊，也不能哦这个福音真理哈、啊、我看看神的存在，不可以的，你都要记住的。所以我为什么刚才建议大家从现在就开始，所以这个主日学呢是 homework， 就是作业是比较重的，不过呢也没有那么可怕，说我就那么的困难准备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这些东西很多很多已经在我们心里了，只不过通过这堂课呢帮助大家整个的就是这个重新一次的这个更新或者是总结归纳，所以要难呢也不难的，所以你在你的精神上不要有负担啊。所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就是说大家做示范，比如说见证我们会做示范，讲述福音真理我们会做示范，然后大家看你在讲的时候一定你基本上你都看过示范了，所以呢不用害怕的啊。好啊，另外一个呢是探访同工登记表。好，我们讲，我们拿到这张表哈。啊，在之前，我们有一个课程的出席表，这张出席表呢，大家在传哈。前四次课的你都给补上，有一栏是英文姓，就是你的 last name， 这个是为了我们分组用的，所以呢你写也写上，然后你在你手上你就传往下传啊。探访同工登记表呢，中文姓名、英文姓名，英文姓名主要是为我们存档用哈、啊，查找起来比较容易。另外一个家里边的电话和手机，为什么这儿列了手机？是因为我们如果出去探访的话，我们要联系。家里边电话不太方便了，所以呢如果你有手机你探访的时候带上，然后把这个手机的号码写在这儿。但有一点哈，我顺便说一下，探访的时候要把手机关掉的，探访的时候任何一个别的声音，你的手机或者他家里的电话一响的话，对探访影响特别大，所以我们自己的手机是为了联系用的，一定就是记住哈，给关上。第二部分，你可以参加探访的时间，我们列了这些哈，你可以选。我们周间有两个晚上，礼拜二礼拜四，时间是7点到7点半到9点半。周五呢我们有上午9点半到11点半，然后周六的下午2点到4点，和周日我们聚会，这个时间我们就比较灵活了，如果今天玩得早或者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早开始，如果玩得晚我们可以晚开始。你可以选一个，你也可以选多个，然后有一些注解你可以写在后边，后边空的地方挺多的，比如说我这个礼拜日哈下午，我固定的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日我有一个固定的事情，你可以注明一下，然后我们在安排探访的时候那个礼拜日就不安排你，或者任何其他的你还可以写在底下。这张东西下礼拜要交，我们已经有员工已经交上来了，很快啊，所以下礼拜要交。
表里边是应该把这个你这个探访者的背景有一个简短的一个背景，因为这样的话你探访的时候什么样的人 match 什么样的人，你这个你学电脑的人跟学电脑的人可能有时候谈起来是共同话比较多。
好主意，好主意，对。
否则的话，要不然你是一个搞理科的，那是一个文科的，或者说年纪不同，有时候
啊，很好的建议哈，我们可以写在下边。啊，王宇刚才为了录音的方便。
哎，还有性别。
对。
还有性别。
性别嗯。
年龄、性别、职业，把它加上。
这样，你就在你现在手上哈，这个中文姓名的后边，后面你加上一个性别，然后你填上。对，这性别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组队的时候要考虑性别的。你去探访一个男的，你不可能有两个女的去探访的，这样不方便。你也不可以反着哈。另外呢，你去出去探访，你也不可以组一男一女，像以后这些我们都会讲的，所以性别很重要。这个这是我的疏忽哈，对不起。背景那你就写在下边吧。对，一男一女夫妇是可以的，以后我们会讲哈，夫妇是可以的。好啊，另外呢啊，这张表呢是将来我们参加探访的人，我们会拿到这张表。这张表我没有印给大家哈，这里边的内容我大概跟大家过一遍，你看得见看不见都没关系哈。上面讲了一些探访的注意事项，这个我们以后会详细的有一堂课会讲探访须知。前一部分是受访者他的情况，他的姓名、电话、手机，还应该加上一个这个性别哈，我会加上的。然后他的英文姓名，这是为了存档用。住址后面呢有他的信仰的状况，他是慕道友啊，是基督徒啊，教会新人呢、啊，还是或者其他的一些。有可能是既是新人又是基督徒，既是新人又是慕道友，我们可以在这 check。然后他的背景，这个背景这些情况都是由我们的联络人给被探访的人打电话，然后填这张表。再下面一栏呢是探访者，就是我们这些人，有队长有队员，然后呢有探访时间和地点，这些都是由这个联络人填好，我们打到电脑里，然后给大家印出来。参加这上面探访的人，我们每人会拿到一张。下面这两栏呢，一个是讲述内容，还有一个就是备注。这两栏由队长填写，就是探访完以后你都讲述什么了，就见证，比如说神的存在，比如说这个人呢、啊，人的罪哈。一般的探访哈，有一种就是说规定好讲述的内容。今天无论讲探访的对象是什么样一个他的信仰背景，我们都把这些内容都讲完，那是一种哈。那我们呢想这些灵活一些，就是说我们是这个被探访的人他的背景，我们呢可以讲这些内容讲多一点，然后我们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另外一个内容可以甚至不讲，我们下次再约时间，这样呢就是说比较有针对性，比较灵活。所以呢我们要记在这张表里边，我们会存档，然后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探访的一个所讲述内容，我们会安排以后的探访，然后在讲的时候呢你也知道了上一次讲已经讲了什么，然后这次我们讲什么。详细的我们以后还会讲。另外就是些任何的东西啊，无论队长或者队员你想要留在这个档案里边的都可以写在这里边啊。好，我们还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已经在这个上面，所以大家不用翻圣经了哈，就是一个勉励。这是彼得前书3:15，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哈。好，我们也是一起念。好，一起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啊，真的愿望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勉励。因为刚才我也提到过，你即使一个你就不主动想给别人讲福音的人，你要准备好这两条。何况我们今天是想走出去，我们去主动的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的。那以温柔敬畏的心啊，这说我们的所抱的态度，或者我们的心态，或者我们以什么样的心去讲述福音。温柔，我们会就是说给牧道友讲的时候，你被探访对象，我们所这个采取的态度，存着爱，存着这个温柔，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温柔一样。有时候我们探访以后会讲哈，就说有些被探访者他给你哇，给你可能弄得你哈，哇那火就要往上冒。这时候我们真要祷告，要有温柔。他这样我们不可以这样的。另外敬畏神的心，我们所有的在被探访面前讲的，我们也都是在神面前讲的。所以我们要诚诚实实的讲真理，讲事实。好。另外呢有些参考书我给大家建议一下哈。其实这些书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看过。第一本就是游子吟哈。这本书呢，作者笔名叫李成，他的真实的姓名叫冯秉成，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大生物系毕业，来美国之后经过大概9年的时间，终于就是信耶稣。他一信了以后，他就把这个大陆知识分子来到美国哈，或者是这些海外的学者，他们在信仰问题上在信仰上所遇到的问题，那些障碍，他都在这本书上哈讲得非常的系统清楚和完整。他有很多的这个讲这些道的一些录音。那么我们很多去探访慕道友哈所要讲的，比如说举一些例子，你可以引用这个书上，或者呢慕道友他会提一些问题，有些答案就在这本书里，当然牧师会给我们准备怎么样回答这个慕道友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自己准备的时候，我是建议大家把这本书你给我看一遍，能记得你要记，尤其是那些例子非常有说服力的，非常在讲到这些事情上的时候，那些例子非常恰当，非常的好处，非常这个准确。对。另外一本书叫认识真理，也叫认识真神，就是说有的书叫认识真理，有的书叫认识真神。这本书呢是在游子吟之前就有了。这本书呢它也是讲的内容呢有很多跟这本书呢很相似的。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呢没有这本书讲的系统和这个完整。很有逻辑性哈，但是它也是一本非常好的参考书，我就是看这本书信的主。有一点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哈，认识真理或者认识真神这本书，它讲到这个进化论的时候，它讲到最后啊，达尔文也相信了创造论，否定了他的进化论。冯秉成他自己讲，他说他看到这儿的时候哈，他有很多疑问，因为很多的事实表明达尔文到死他也坚信他的进化论是对的。冯秉成说他就跟认识真理这本书的作者联系，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位作者呢就回答说，哎呀你就不用问怎么回事，他信主不就好了吗？后来冯秉成他自己说，他说这样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也不是一个敬畏神的态度。达尔文信主了就是信主了，没信就是没信，不能说他好像那种心理说，你们这些现在还相信进化论的人，哎，发表进化的人都不相信了，你们怎么还信呢？他好像这种心理，其实他达尔文如果他没有相信就是没有相信，对不对？所以看到那个地方你要小心。那本书呢它主要讲了三个大的主题，就是认识真理这本书哈。第一个是到底有没有神，第二个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然后还有圣经是神的话吗，有的也翻成这样的小册子啊，它里边也讲了很多的这个例子，然后它有一点呢，就是说它这个讲一段之后它有一个祷告，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书。好，到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你说会。好好问题啊，为了录音我再重复一下啊。我也讲就是说这个见证呢前后哈啊变化，然后看保罗的见证中间很长，这个前面多少中间多少后面多少，我想哈是因人而异的。尤其保罗他自己的实力就是那段很长，而且他描述的很细，那有些人呢可能那段是非常复杂非常的长啊，你可以就是说有取有舍，然后呢最突出的就是说让慕道友能明白你是从不信到信是怎么样一个过程，他能明白就可以了。然后假如说你信主之后啊，假如说生命改变的哇、哦、那个让人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你可以把那部分就是多发挥一下。
我补充一下哈，保罗的这个得救见证其实在使徒行传一共有几次，三次 OK， 每一次你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为什么写三次？他是在三个不同的面对不同的对象之下，他第一次是作者叙述 OK， 第九章啊。那么第二次是二十二章，那是也是保罗在受审的时候他讲的，第三次也是受审判的时候讲的。那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刚刚凤海提到这个对象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在安排他的见证的内容上就有一些重点的取舍。所以呢我想现在我们写见证是先写出一个基本的大纲啊，但是呢就像刚凤海已经提到，讲的时候你的对象你可以做一些调整。那所以现在基本大纲的时候，我想基本上就不需要，就是说这个分量哪一个多哪一个少，我想不需要太着重。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按你们个人你们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来写啊。那不过呢我想在保罗他讲见证的时候，我相信他虽然是针对不同的情况，他的描述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着重，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他是很清楚的来说明他认识他怎样认识耶稣。我想他怎样认识他虽然说那个文字本身没有说到他自己的罪啊，但是呢他怎么样认识他的罪，还有他怎么样认识耶稣，我相信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这一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跟牧师常常看这个受洗见证，受洗见证呢我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就提醒说要受洗的时候希望他做一些修改，可是很多时候还是没有怎么修改。那受洗见证呢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把最重的重点放在那个过程。我认识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带我去教会，然后在教会又怎么样，然后又怎么样，这个不是我们见证的重点，过程不是重点 OK， 真正的重点是你怎么样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这个部分一定要把它讲清楚，过程可以省略的。因为这个过程说实在有时候就变成我们把焦点放到过程去了，没有放准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这个时候这些见证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人来信认识耶稣信靠他。或许他觉得你的过程很好像说也很动听啊，也很感人，也很让他觉得这个受感动。可是如果他只是被这个东西感动呢，然后他日后他也 效法这个，好像在他信主的过程，他也把重点放在这个这些过程上的话，那就有偏差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很多时候环境一变了，可能自己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因为好像已经不像你当初信的时候你经历的那些，好像在环境上有这些经历啊，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好，如果这个见证500字你觉得实在是太难表达清楚了，多写点没关系，多个100-200字我想也没关系，你讲述的时候我们还是最主要的目就是目的是让慕道友能够清楚我们在讲什么，否则如果一定受这个文字的字数的限制，我们都讲不清楚了，慕道友听不明白了，那我们的目的就没有达到。还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队一个带多少人？
哦，典型的探访是三个人，这三个人呢组队的时候，一个弟兄两个姐妹，或者一个姐妹两个弟兄，这样搭配。但是呢我们也是这方面要灵活哈，就是说假如我们探访的对象在特殊情况下，当然我们最主要的还是组三个人哈，这是一队，然后也是这样的搭配，一个队长两个队员。如果我们被探访的对象是一个姐妹，然后呢很难找到三个人的时候，两个姐妹也可以，或者探访一个男的和男士，我们两个弟兄也可以。还有呢夫妻两个人一块去探访，两个人可以组一队也可以，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灵活性。当然呢顺便讲，就是说灵活性越大的时候就是难度也跟着上去了，所以呢这一点也是对这个我们的联络人呢和组织的这些人呢增加一些就是说管理上组织上的一些困难啊，所以我们既增加灵活性又不要太难到了已经都比较难就是操作了。还有什么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真实献上我们心中的感谢。主，你不但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也将那使人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主真是求你帮助我们把大使命放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也真是愿意为这样的使命而献上我们自己。真是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国度为念，在福音和福音的装备上尽心竭力。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